好像有一些同学对我刚刚最后讲的一段话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我把它讲更详细一点，更清楚一点。我说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你觉得，主好像对你说了一句圣经的话，对你的病有什么结果，或者是一个特别的启示。一个意象，或者像这样上面，那是因为所有那一类的东西，根据圣经，如果是别人讲，我们本来就要查验，对不对？也就那种东西，不会成为很客观、绝对有把握的、具体的，我们可以信心完全放心放在上面的东西。我们任何神对我们说的话，本来就应该这样。虽然我们会说，哎，所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应该守住。可是，其实你要知道，神对我们说的话，多半都是在意念里面说的，对不对？好，你在应该很少经验到像大树的扫罗一样，天上发光，然后对你说话，然后无可置疑的，不是吗？所以那种东西，你一定不是只为了疾病，别的事情上你也应该要知道，那个是要查验的。其实你只要想一想看。那种在你里面兴起来的意念，过去的日子，是不是100%每一次有那种意念兴起来，后来都证实是出于神的？我相信你，如果诚实的面对这些，你就会发现，一定不会的。有一些意念根本不是出于神的，只不过那个意念兴起来，有一些因为我们的经验，可能一起头。哎，一有那个意念兴起来，我们就已经把它滤掉了，知道那个不是出于神的。而那些我们不会立刻把它滤掉的东西的那种意念，是不是就一定每一次都证实是出于神的？我猜想，应该很多人经验，你都要认真去想，应该不会每一次都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你就说，可是那是明明就是我闭上眼睛祷告，就看见一个图画，是一个意象。可是你知道那是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就像梦，一般人讲的话是完全正确。有的时候梦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如果把任何做的梦都说成是异梦，你一定会进入混乱的，一定不会是事实。所以那是为什么我说那一类的东西不要成为我们整个信心放上去的依托。可是你听清楚了，我刚刚并没有否定它。因为既然要查验，那么我没有认定它绝对正确。同样，既然要查验，我也没有认定它绝对错误啊。所以我没有叫你抛弃它。我说那个有可能会帮助你守住信心，或者帮助你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可是你一定不能只把整个信息都放在那里。有的人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不是的。你在那段时间，你还要从神的话去得着真正的信心。那刚刚这一点我讲的不够清楚，我知道，就是那个意思。有人就会问说：“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你不要把它当做信心全部的依托，那些也是读神的话得着的话啊。”我讲的不是那样，而是你要看整个圣经是说什么。圣经讲到疾病的时候，一定不只有那一句话，对不对？对吧？圣经讲到疾病，只有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吗？”不是，所以你需要。花功夫去读神的话，就像每一天吃要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一样。而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事实上你经常会遇见我们刚刚已经好几次提到的，好像不太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他告诉你的话是好像神一定医治你，有时候告诉你的话又好像神不一定医治你。那你需要在那边斟酌，在那边默想，在那边学习。那是生命的学习啊！我们在很多救恩的其他事上也都是这样学习的，而在疾病的事上也是一样。事实上，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不见得就很快得到一种确据哦。那种确据就像我刚刚讲，有一些人告诉我说，主就是对我说，这并不至于死，然后就好像脸上写着、口中讲的都是蛮有把握的那个样子。不是啊，你读圣经有的时候并没有那种确据。可是反而那样的人，有的时候 却得到医治。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嗯。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要把盼望跟信心两个稍微把它理清一下。我们天性比较容易，该盼望的时候用信心，该用信心的时候用盼望。该用信心的时候却用盼望，什么意思呢？神话那样写，我们说接受了，然后我们说希望神这样做，这个没有用信心，对不对？好，神提到他的救恩包含了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他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说接受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希望得医治，那是盼望哈。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照照镜子，感觉一下，哇，今天还没得医治。可是我刚刚告诉大家，一旦你用信心，你就应该做出健康的样子，那个是信心，那个不叫盼望。懂我意思？好，可是什么时候是该用盼望却用信心呢？就是我们得救了，可是在我们身上神还有很多建造的工作，对不对？我们要被建造成像耶稣。好，你已经被圣灵充满，可是那并不是好像是一个完满的情况，不是的哈。你身上还有许多东西可能要逐一的被神制作过，以至于你能够那么满有圣灵的生活在地上。可是有的人常常用他的比方得救的经历或者是圣灵充满的经历，他就好像很稳妥的，那就是神给我的，所以现在变成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传福音，让别人也得到一样的东西。其实他应该带着盼望，我们继续的寻求主，有一天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一天我们要像耶稣，像这样。听懂我的意思？我知道我就是这样讲，大概也不会把它讲得很完全，但是大致上我表摆了一些东西，思考一下吧。你可能会不太明白，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一直都是像那样的观念，可是其实那是灵恩运动里面带来的一个我自己觉得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就是过度的高举这种预言啊、意象啊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圣经明明的讲，那是要查验的东西。如果别人讲你要查验，难道我们自己有经验就不用查验了？那才更需要查验，那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那需要查验的东西怎么可能成为你讲的那么肯定的说神一定会怎么做，成为你得医治的信心的完全的依托呢？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换一句话来讲，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你整个信子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在这个即使后来得医治，你得医治的过程灵命的长进很有限。可是如果你那个过程你需要经过读神的话，有时候需要还有一点疑惑，需要一点挣扎，需要在那里学习，那个过程是很宝贵的。好，诗篇103篇是另外一个讲到医治，我刚刚已经多次提到的那个第三节明确的讲哈，对吧？诗篇103篇，你们的下一篇诗篇103篇嘛哈，3到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这些话都很好了哈，你读到这些话就应该读读读，下一些功夫在这上面。这些话一定有比帮助你病得医治还要更丰富的别的产业在里面，对不对？哦，有一些话我刚刚已经提到，我现在要提到另外一些东西。这里说他用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所以这个话包括了医治，包括了神圣健康。这里面有一个，我想有一个意思，就是 当我们想得医治的时候，不要完全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哎，神彰显一个大能，呼，叫我们得医治的那样子的情况。虽然神也这样做，有他也常常这样做，可是很要紧的，我们有时候需要明白啊，神的终极的目标是想要我们活在他的同在里面，跟他有好的交通交往，是不是？跟他有美好的关系。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东西本身是一个目标，可是这个目标的这个救恩的终极目标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这个完全的救恩一定包含了医治，也就是说有一些医治是发生在什么情况呢？不是有一个有恩赐的人特别为你祷告，或者哪一次神行一个很特别的神迹，神的大能临到你，或者是你祷告用很大的信心，有的时候神呢借着那个在我们得医治。可是也有的时候神不是那样做，而是比方你在一个聚会里面，那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你就被神吸引，你完全没有想到你的疾病，忘记你的疾病，你被主吸引亲近他爱他，聚会结束发现并不见了，这是可能发生的事，对不对？事实上神蛮喜欢做这样的事的，这个使得我们今生的需要跟永恒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一起在进行。我有时候觉得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才有时候把这两个分离出来，使得有一些人可以经历了病得医治，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多少救恩的好处，可是神还是愿意医治人，希望借着那个点醒你。可是如果我们是能够更明白神的真实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经常就是把更多的焦点追求的焦点集中在那个最要紧的事上，就是跟神的关系上面，而其他东西会跟着来。当主讲说住在他里面就多结果子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把得医治算作果子中的一个并不算太僭越吗？对吧？我们生命需要的果子可以包括医治跟健康，不是吗？那你明明告诉我你住在主里面就会得到这个，所以有时候需要这一面。我再一次说，有的时候神还是会要我们借着一个医病恩赐的人或者别的方式，好让我们去更多意识到说神能够做这种工作，意识到神的同在。可是神的目的其实不是只是医治你，我已经讲过，神如果目的只是医治你，他并不是说哦，你们人类的病实在太多太麻烦，害我啊，要搞很多年做很多事情，神不是这样，他根本不需要一一想到我们，他点一下头全世界人全部都得医治，对他一点都不困难。我刚刚讲的不太正确了，那是用人的观点讲，神其实很容易就可以一一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管他你有60亿人还是6000亿人，他就是有办法一一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他点一下头得医治，而且一秒钟之内就成全。可神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这很值得我们思想。其实我们应该都懂这个道理，因为他要做更伟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否则你得医治又怎么样嘛？你还是会老掉，后来还是会死。如果我们堕落以后人会死啊，哈！如果不是有时候借着疾病，其实有时候也很苦，你知道吧？你知道吧？有时候疾病是神把我们接到天家很好的方法，有没有想过？我认识有一些老人家95岁了，他们也信主爱主，他们有时候就是我几乎快要抱怨说主为什么不快点接我去，他没病你知道吧。我父亲活到91岁，他最后一两年有一两次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当身体变得很，就是因为年纪大，其实他到晚年都还是可以自己洗澡走路爬楼梯都还可以，他说你不知道年纪到了大那种觉得很软弱是一个很痛苦的感觉，何况有一些人是已经软弱到不太能走很虚弱，可是他并没有什么病，所以他每一天都活，他很想快点被主接去。我们有时候遇见这种人你知道吧，现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事实上你如果 因为人的堕落带来人会死，所以也会老化，身体就已经老化了，确实死不了啊，有时候也确实很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借着疾病让我们快一点死掉也好，蛮好的。我不是在很消极的讲话了，可是你想一想我讲的话，我刚刚讲的话不是开玩笑，我是讲认真的。嗯，有一些很有恩赐的人，很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们也同意这个话，他说神就是有的时候借着疾病把一个人接去啊，嗯，只有那些半吊子的医病恩赐的人才会，嗯，只要人家没有得医治就说一定是你没有信心，一定犯罪，嗯，那些真正大有恩赐的人，他们常常会承认，如果你问他说为什么没有得医治，他会承认说我不知道，嗯，除非他们得到神特别的启示，他们会告诉你我不知道，那才是真正诚实的人。我们不会有一个人专家到一个地步知道所有的事，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在永恒才比较会知道的，我们还活在时间里面，你根本就是神出面跟你说明你也听不懂的啦。在这一方面我很 appreciate 新班里的医病的执事，这个人很多方面有几个方面引起争议，我知道以前在钱财上面有时候引起争议，他有时候一些事情，他最近还发生一件事引起争议，你们大概不太晓得，你们知道谁叫新班里 Benny Hinn， 过去他来过台湾几次，一个半月前左右啊，他的妻子跟他提出离婚，而且不说明原因，新班里后来自己公开的说，他跟他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嗯，可是这个当然，反对他的人就有很好的多增加一个材料可以批评他。撇开这些不讲，我不知道啦，一个那样子的被神重用的人，他们经历的试探或什么，即使他真的有失败，经历的试探常常不是我们所能知道，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批评他们。可是至少他的一个点，他自己宣称那个是传承自二十世纪中叶被神重用的美国一个女医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的那个。虽然 Catherine Kuhlman 去世的时候 Benny Hinn 才差不多20岁左右而已，他并不是直接师承于他，他只是参加过他的聚会，但他自己觉得那个 Catherine Kuhlman 的一些神使用他的一些样式各方面，好像神让他传承这个产业这样。至少有一点，他跟 Catherine Kuhlman 都一样，他们比较不是他的执事比较不是把人叫到前面来一个一个为病人祷告，他比较不是这样，啊，像美国另外一个医治布道家，好像前不久才过世是还是还在，叫Oral Roberts 罗巴士，他就比较是这样，我看过他当年的录影带，他就是讲完道坐在台上，一排一排的人在那边一个一个来，他为他们祷告，也有很多神迹，可是 Catherine Kuhlman 不是这样 ，Benny Hinn 也有很多地方很像他。他们就在聚会里面，他很注意，比方在聚会里面敬拜，用诗歌。有时候 Catherine Kuhlman 会叫人家完全安静，就只有一点轻柔的音乐在那里。有时候安静很长的时间，可是因为神在那运行，有的时候是人就在那里得到医治。那有时他们只是用知识的言语指出说，这里有一个人，你已经背痛了7年，你到前面来，主已经医治你。有的人那个他立刻知道是在讲他，因为他确实得到医治。有的人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才去感觉一下，发现他真的得到医治了。有的人甚至当时并不觉得他医治，可是他顺服主到前面来，在途中就得到医治。所以并不是那么多人是借着他们按手才得到医治的。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人会更感觉到说是因为神的同在这样的运行而得到医治，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经常让我们的聚会有神通在运行，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要牧会，你要带领教会，你应当期待你的教会最要紧的其中一个要素是这个，让你教会的聚会经常有神同在在那里运行，你的敬拜、你的讲道、你带领的方式各方面，不要只是集中在说哇敬拜要很活泼好像很成功的样子，讲道大家很喜欢，这些都是好的，可是更核心那个中心的点应该是这个，就是让神的同在彰显，而且让神的同在彰显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你要教导弟兄姊妹注意神的同在。 也就是他们会宝贵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可以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没有在进行什么事，他们闭上眼睛还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们觉得很满足。你在敬拜当中停下来，讲台上没有在做什么事，让他们有五分钟都没有什么事，他们不会觉得说今天起发现他们在一起，为什么？是不是带领聚会的人跑去上厕所了还是怎么样？你不会这样想，因为你感觉到神的同在。我觉得你应该期待你的聚会是像这样。我认识一个宣教师，是我们的一个长辈，他今年七十几岁了，他很会弹琴，他是管风琴的高手，虽然在台湾他所在的教会没有管风琴给他弹，可是台神，我记得有一个台神的老师听过他弹，提到他台神的音乐系是在台湾音乐的水平是蛮高的哈。当然我现在讲的话是一个老师讲的，这不是很客观的说法，可是多少应该有一点意义。他认为我讲那个宣教士，他说他的管风琴是台湾第一把交椅，所以他是一个很杰出的这一方面的音乐家。可是他并不去演奏的，他是在教会里面他弹琴。那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弹琴的人是不是只是配合领会的人，其实他差不多是一个领会的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让神带领他弹一个灵歌或者像这样。那我现在讲的故事是发生在好几十年前，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电子琴的时代。我们的教会比较喜欢用电子琴而不用钢琴，因为我们有时候用比较轻柔的音乐让人安静，如果钢琴叮叮当当很难弹出比较轻柔的那种感觉哈。那当然现在有 keyboard 都可以有类似的，可是那个时代没有，所以我们那是我们相关的一个教会，那个宣教在那边施琴，他用的琴是一部老风琴，老风琴是要踩的，你知道你看过那种风琴吗？不是学校里面那种小风琴，它那个是蛮大的风琴，还有一些 subs key 在那上面，有点像管风琴，可是它是用人的那个风车这样。可是有一天他来聚会之前，在路上，他那时候他骑摩托车发生了一个车祸，大概不是他的错，可是他因此可能身体有扭伤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外伤，反正就很痛，几乎走路都走不好这样。可是他还是来聚会，因为他需要施琴。那他可以很快的跟带领聚会的人说：“今天我这样，所以请一个假哈，换别人弹琴。”可他仰望主，他没有觉得主要他这样。可是你知道他已经很痛，还要这样呢，还要脚踩风琴呢。可是他就是顺服主这样做。然后聚会开始，大家敬拜，他很快就融入，因为他本来就是多年有这样追求的人，他很快就忘记他的病痛，就只是注意到耶稣的同在，很享受。然后聚会进行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身上没有了，而且感觉完全好了。像那种情形，即使自己会慢慢好，也要一段时间，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有许多年都经历像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经历像这样的事，在一个聚会里面。当然你如果更老练，你可以把这个带到你的生活里面，你一个人还是可以使自己经常有神的同在，不是吗？所以他用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一件事上。那个次序是你先饱享美物，饱享神的同在，有时候医治就会自然发生。我只要再提这一章圣经的一句话，第七节吧，七节说什么？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是希伯来斯的对句了哈，这两个对句的意思常常是相似的，是同意的对句，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要借着这个对句讲一个道理，是有一些人会这样讲。有可能不是这篇诗篇的作者原来的意思，可是我们这样应用可能也不算太离谱。那就是我们不要只是知道神的作为，你还要知道他的法则。 什么意思呢？比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看过神的作为没有？哦，他们看过的神迹，你一定一辈子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你看过每一天降玛纳的神迹，红海分开，他们看的都是最大最奇妙的神迹耶。如果看见神迹会使一个人属灵，他们绝对是超级属灵人，显然不是。因为希伯来书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如果我们用这一段话应用一下来这样讲，他们只是知道神的作为，他们不晓得他的法则。理论上他们看见这个作为之后，下一次他们在饥在饿渴的时候，他们应该想到说，哎，神很愿意赐福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态度说，摩西，你可不可以跟神祷告，我们现在又饿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告诉你，如果摩西这样去祷告，神一定欢欢喜喜赐给他们。他是天父不是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说要让我们在这里饿死啊，埃及没有坟墓是不是？他们昨天才为了神降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哎，那就是一个看过神的作为却没有从那里学到神的法则的人的表现，对不对？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用这句话这样形容也很好，用在病得医治的道理上也很好。当然我用这几篇诗篇都把主题放在得医治健康这些上面，其实我们刚刚读的诗篇里面都还包含别的了哈，特别像103篇还包含很多别的。这个主题的最后一篇，我选的最后一篇是107篇。107篇很有趣哈，107篇有一些段落，不是每一个诗篇能够那么清楚分段落，可是107篇是很清楚可以分段落的。他提到各种不同的情况里面，然后他的开头的话跟结尾的话都每一段都是类似的，好，所以很明显有段落。所以我们中文很多版本都加上了分段的标题，那个分段的方式应该还算不算太离谱，因为它内容蛮容易分段的。他提到有的人是在旷野漂流，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后面提到有一些人是被捆绑的，第10节以后，17节到22节是提到疾病，对吗？来，17到22节，大家读一遍。我们无论遇见一个捆绑、一个疾病，或者像23节以后提到生命当中遇见风浪，我们都很自然的会想从神得到帮助、得到拯救嘛。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渴望，让神有机会做其他更要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好，所以不要因为知道说其他的事更重要，以至于就觉得基督徒遇见疾病不需要，很想要得医治。不不不，就是很想得医治那种动机会帮助我们更预备好，愿意付代价学生命当中更要紧的功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可能不要太早去世。我们每个人生命多长是神定规的了哈，生命短不一定没有价值，对不对？但是我想，除非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启示你，能够确认的启示说神要早一点接你去，否则你不要轻易的觉得你得着，好像有这种感觉说你要快点死，不要这样想。我们都应该期待活长一点，对吗？有一些像这样的例子，提到一个人看起来好像要死了，可是他本人或者是别人认为他不应该这么早死，而为他征战、鼓励他，或者一起祷告，后来使他又活许多年，可是给神的国度带来很大的祝福。 其中一个教会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就是跟马丁路德同工的一个弟兄，马丁路德是改教家嘛，对不对？马丁路德的个性是很非常的蛮豪迈的，就是很，所以有时候比较尖锐一点。在前线的改教家也容易这样，看见教皇的不对，很清楚的指出一些错误来。可他这个同工比他年轻好几岁，叫莫兰顿。这个莫兰顿呢，他比较温和，啊。可是改教进行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每一个人都像马丁路德那样，就有很多冲突哦。而且那个改教的结果就很容易分门别类，因为一个一个兴起来，他们彼此的意见会不相同，对不对？后来因着那个改教，16世纪的改教，至少形成几个教派，其中比较大的教派，一个是路德会，就是信义会，马丁路德工作，还有约翰加文带来的改革中或者长老会，像这样。当然那个时代还有别的。如果当时不是莫兰顿在居中帮助的话，很可能会形成一大堆小教派，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像马丁路德，你知道马丁路德是比约翰加尔文早一代的人。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已经是进行宗教改革过了大概二三十年的事了。他是加尔文是第二代的改教家，你们听过加尔文吗？去年应该很多人很有机会听到加尔文，因为去年是全世界都在纪念加尔文五百岁生日的年份哈。他是1509年出生的。可是你晓不晓得马丁路德曾经怎么样论加尔文吗？说他是魔鬼。如果不是莫兰顿居间协调的话，他们很难改教的阵营很难合一的。可是这个莫兰顿，他生了病，很严重的疾病，人家来告诉马丁路德说他快死了。马丁路德一听，就老远赶去，这个人不可以死。他到了病床旁边，迫切的祷告，引用所有他想得到的经文，而且清楚的命令他：你不可以死，改教的工作需要你。后来马丁路德活下来了，莫兰顿活下来了。马丁路德死后，他又多活了好多年，对改教事工能够把它弄得更和谐、更完整、更美好，有非常巨大的贡献。可是刚刚我们请大家读的经文有一些话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他这里说他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这句话蛮值得思想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生病就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也许有的时候那个反而不好。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我很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外科医师，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外科医师，他是偶然的情况跟我讲，他说我们感冒的时候就要吃好一点。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感冒的时候正是没什么胃口的时候。这个不是每一种情况生病都是合适的哈，但是那里面包含了一个意思，你自己要去查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想吃，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正常的吃得好一点，然后我们会有体力去胜过疾病。有的时候不只是体力的问题，也有心灵上的因素，我们因为这样正常的，我们心会更平稳，然后容易得到医治。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一件事，这是我许多年来我从我自己的经验明白的，也相信这一件事。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听见有别人有这种见证，就是如果我们好好跟随主，有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正确的有一种感觉，想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吃什么，你们懂我意思吗？不完全是因为生病所以就 没有胃口那种不想吃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想吃什么。我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我的办公室下午，我没有发生什么事，也不是感冒，也不是什么疾病，我对疾病蛮有概念的，我的父母都很有医学常识，再加上我很多年常常关心病人探访病人，所以我对疾病我蛮有概念的，对疾病会有什么症状我也有很多常识。可那天我完全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就是觉得很不对劲，完全想不到我可能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就安静在我的办公室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吃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只要走下楼，我们附近有超商就买得到，十几块钱就有的东西，那反正那个东西也无害，所以我就很自然，我就好，我就去买来，我一吃完很快就好了。我那个时候一直不太晓得是怎么回事，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在聚会当中在讲到跟这个相关题目，我稍微提到这一件事，会后有一个医生来跟我讲，我们叫一个医生来弟兄来跟我讲，他说曹牧师，我猜你那个时候是电解质不平衡。他并不知道我吃什么东西，可是我想到当时神让我觉得是神让我觉得要吃什么东西，可能跟这个有关。我一直不要告诉你我吃什么东西，免得你以为我在告诉你一个秘方，其实不是啦。所以我多增加一个尝试。可是我很感谢，如果现在有时候因为那个尝试，有时候遇见有人有一些情形，我有时候会给他一点建议。我很多事情我都先从自然着手，不会先从超自然着手。有的人来请我为他祷告，我有时候会先问他的病情，有时候我会先给他自然的建议，甚至有时候讲完他问我说，那是不是你不需要为我祷告了？通常我们还是会为他祷告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我刚刚讲的经验，可是我觉得有那种经验应该是正常的，有的时候神喜欢我们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因为凭信心，当然那个你要小心，不是说故意要做一件事来换取神的医治，我举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可是真实的例子，其实是很杰出很奇妙的例子。有一对牧师夫妇，他们除了牧养教会之外，他们觉得主给他们特别的执事帮助病人，所以他们在他的家另外开设了一个接待病人，为他们祷告教导他们，这样除了教会以外他们还做这样的事。那所以他们家经常有一些病人，其中有一个中年的男士，一个弟兄，他的病很严重，他的病使他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所以那就更不容易好，对不对？什么马铃薯啊，什么一些普通的食物他都不能吃。那他们就是为他祷告。那对牧师夫妇有小孩，有一天那个小孩跟其他同工的小孩一起在那玩，那小孩子因为整天在那种环境里面，你知道他玩什么吗？玩为病人祷告。就像很多牧师还是会玩讲道一样啊。那他们为玩那个弟兄，那个中年弟兄就在会堂那里祷告啊，他们小孩在另外一个角落在那里玩，他们就拿那个先生做例子，在那里，然后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叫那个某某弟兄能够吃马铃薯，像这样啊，我们相信你。他就学他妈妈一样，就是很有信心的这样宣告祷告。好，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弟兄在饭桌上，他平常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他虽然他还是在饭桌上，他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吃，因为这样他身体才会更快恢复。他不能吃，那就只能坐在那里。忽然那一天晚上他不一样，就大家卸完饭之后，他就跟人家说，请把马铃薯你递给我。大家都看他，师母说，某某弟兄你不能吃，他以为他是 耐不住了哈、哦，不管身体怎么样，就是要吃，那就只是会使他更糟糕嘞。可是这个弟兄跟他说：“我不是这样，我要告诉你。”他就告诉他下午的事。他说：“我觉得我不应该伤害一个小孩的信心。他既然相信我可以得到医治，而这个师母他是认识神，他觉得很好，所以他们就递给他，他就吃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对不对？可是这种见证小心一点，我不是叫你下一次就是故意去吃你不能吃的东西来换取神医治你哈。但是确实有的时候神会要我们做一些看起来我们做不到的事。其实重点不是我们做那一件事，而是借着那个所表达出来那个真正的信心。有一位很有恩赐的医病布道家，借着他的布道带领着几十万人归向主的一个布道家，所以他很有经验，他自己早年也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去做那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常常会给神开一条路，使超自然的水流可以流通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这个有圣经根据的，你看枯干右手的人手能不能举？不能，对不对？主怎么医治他的？伸出手来。那个人没有说哦，我可以左手可以伸，我相信那天主叫他伸的是右手，对吧？换的是我们一定要他做一件事，伸脚也可以吧，他就是手不能动嘛。请问他是先得医治还是先伸手？他还没得医治怎么伸得出手来？先得医治，他还没有伸手怎么会得医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先伸手还是先得医治，有可能都是。可是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跟神争论，他就伸手，对不对？另外一次你会注意到主好像特别刁难人哦。另外一次是有一个人不能走路38年，不能走路，瘫痪，这次神一定也要叫他做一点事，这次可以总可以伸手的吧？没有，神叫他伸脚，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他顺服就得到医治。很有趣，主有时候要我们做一点事情，我们祷告求神垂听，可是神有时候要我们做一点事，然后他才做工。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变食物使5000人吃饱，容易不容易？可是神常常做像这样的，像那一天做的事，他一定要拿到5个饼2条鱼一点点东西，然后他才使众人吃饱。神常常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他讲出一句话来表达这个原则，叫做凡有的还要嫁给他。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OK， 我有时候用下棋做一个比喻，这是别人做的比喻，我觉得很好。下棋我下了一步，对不对？无论我多么想下一步一定换你下，不是吗？对吧？神有应许，神说的话，现在这一步是换我们下，我们下的是说我们要，我们就向神祷告，然后我们祷告以后，神让我们想到他的话语有应许，所以神有应许，那接下去下一步是我们祷告，我们的事该我们下。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事情，神才会继续做工的。刚刚这篇诗篇提到他发命医治他们，第20节，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神的医治常常是他发出话语来，可是我已经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优先读他早就发出来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好吗？哦，可是确实有时候神借着像我刚刚提到那种，神对我们的心说的一句话，很可能带来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医治。赵文基牧师常常有这种经验，不是吗？他提到他在他一本书里面在讲到这些恩赐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结尾的地方他提到一个结论，他说有的人问他说，赵牧师你是不是哥林多前书提到的9种恩赐你都有？他的回答是，我哪有什么恩赐，我如果有恩赐就是大胆而已，胆子大。他不是在唱高调，他讲的是有道理的，有一部分道理。他 他比方他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聚会，他在台上，在讲台上，聚会已经要结束了，忽然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说你对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面他生很严重的疾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你告诉他我要医治他，他不敢啊。有的时候这些人赵牧师啊，他们都常常说主怎么对他说话，其实那个多半就是在意念里面啊。如果是那种不用查验的，那有什么好不敢的，主那么清楚告诉我就去讲，对不对？所以显然他一定有经验过，那些对他讲的话不一定对哈，所以他并没有把握这一次讲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敢讲，你知道吧？然后就迟疑着不敢讲，可是主再一次感动他，那可是他还是不敢讲，然后聚会就结束了，开始有人离开，可是主还是感动他，可是他还是不敢讲，可是他想他还是应该尝试，所以他就主其实叫他在台上讲了，他就走过去轻轻对那个弟兄说，刚刚主告诉我要得医治，这样万一没有灵验啊，哎，知道的人也比较少，对不对？可能弟兄一听眼睛一亮，当场就得到医治啊，他就很后悔，如果他在台上讲将要造成更多的影响，对不对？你不要因为这个例子下一次就整天在台上喊那吼啊，人家做那些事有很多，多多祷告读神的话，很多那些根基啊，不是只有喊那句话啦。我看过有的传道人就是学人家这些，在台上学像 Catherine Kuhlman 像 Benny Hinn 一样，在台上就讲完道祷告的时候就开始祷告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有中风有什么，我就讲了十几个病名，然后耶稣医治你，搞什么东西嘛，人家可是那样，其实有的人还是见那个得医治，可是我不觉得传道人应该这样做。Catherine Kuhlman 他们不是啊，他们真的是有知识言语才这样说的，而且当场有印证，他就叫那个人出来，有时候他们甚至那个人不出来他还停在那里等到那个人真的出来。他发明医治他们，有时候是这样。我讲一个格里汉讲的故事，格里汉不是灵恩派的，照理说他不应该有这种故事，你弄错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福音派的人，如果他告诉你一个福音派的人，你就告诉他有一个预言，你才应该更应该侧耳听，因为他们平常不会整天讲预言的。戴德森有过预言，你知道吧？戴德森曾经在世的时候，曾经他不是这种先知自在这样讲话，可是他告诉人，他得到了一个启示，那个启示是跟后来发生的世界大战有关的。格里汉博士他写过一本书，蛮好的一本书，叫《如何面对死亡》，进行为出版社出版的，很值得看，我们牧会的人都应该看类似这样的书，《如何面对死亡》。他里面提到他的小姨子，可能是大姨子吧，他的岳父母是中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宣教士，好像是英国到中国去的宣教士，所以格里汉师母小时候在中国长大的，12岁才去平壤读中学，所以他一直到他去世，他完就是他一辈子他会讲一点点中文。那他有一个姐姐，那应该算格里汉的大姨子哈，他的姐姐好像露西。露西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医生根本没有办法。而这个露西很有趣，他有一个特点，他追求神，不要人家知道。他有一点奇怪的个性。他格里汉形容说，他读圣经好像在看《花花公子》杂志一样。如果人家忽然闯进来，他一定把别的书盖在圣经上面，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在读圣经。可是他很认真的寻求，因为反正医生也没有办法。后来他读到圣经，读出一些他的背景，他福音派的背景不应该，就是不会这样去解释那个经文的，不会去这样应用那个经文的，就是雅各书第五章说，你们有病了的呢，就当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们抹油祷告。他觉得那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可是他所在的教会牧师不为人抹油祷告的， 后来他不知道怎么样知道了一个小教会为人没有祷告，所以他就去了，可能是请人帮助他去了。而回来以后他就跟他的爸爸说，我相信，就给他讲这些事，说我相信神医治了我，所以那时候症状还在，所以我要停止所有的治疗。他爸爸因为不是那种背景，他爸爸担心，他爸爸是非常好的人，他爸爸担心他是不是过度的那个，就跟医生商量。他们都是福音派的人，可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爸爸本身也是医生，他跟别的医生商量，就是跟那个他女儿的医生。后来他们都觉得以他对这个孩子的认识，这个年轻人的认识，他们最后觉得说我们应该尊重他。后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格里安写那一本书的时候说，一直到他年纪大，就他所知道，他从来没有再生过什么严重的疾病。好了，休息一下。